福慧篇第七则故事，宰相求子。宰相求子拜观音，朝中将相僧中来。
在我当小沙弥的时候，听过一则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位当朝宰相已经到了知命之年，也就是50岁，却膝下无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不管你是平民百姓或是高官大位，总要有个儿子来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知道，在民间，一般人到了40岁以后还没有儿子，就要烧香拜佛，向菩萨神明求子。
这个老宰相也不例外，就到山上的观音庙求菩萨送子。我们就来说说宰相求子拜观音，朝中将相僧中来的故事。
观世音菩萨呀，唉，想我身为一国的宰相，现在的身份地位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已经到了知命之年了，仍然没有子嗣，这怎么对得起先祖列宗呢？我今天特地上山来求观世音菩萨，求求您送个儿子给我吧。
观世音菩萨慈悲，应一般世间人所求。对于修道人，你求智慧，求三昧，求成佛道，观世音菩萨都能应你所求。尤其是这尊观音菩萨特别灵，一切人向他求，都能求财得财，求子得子。
观世音菩萨，听说您非常灵验，请求您赐个儿子给我吧，可免这无后的不孝罪名，也能继承我庞大的家业，将来还希望能像我一样辅佐皇上统治万民。菩萨如能满我的愿，将来一定准备丰厚的贡品来供养。
庙里烧香的人多得很，并不是只有老宰相一个人，在宰相求子的同时，还有个杀猪的屠夫，到40多岁还没有孩子，也来烧香求观世音菩萨送子。
观音菩萨，俺求您送个孩子给俺吧，以后少不了三生供品的。
宰相下山后，为了求子，非常虔诚地每天早上起床就沐浴净身，先到山上拜过观音菩萨再上朝。就这样经过了3年，宰相能如愿求到儿子吗？
唉，都过了3年了，我每天看着我夫人的肚子，怎么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没想到同样与宰相求子的那个屠夫，却在1年后他太太就怀孕了。
老天有眼呐，观世音菩萨真是灵验。
感动不已的屠夫，在孩子到了周岁时，马上就抱着儿子到观世音菩萨面前还愿。他带着猪头、鱼啦、鸡啦，所谓三牲，来供观音菩萨。
菩萨还挺灵的嘞，你看，送个这么可爱的儿子给俺，俺太高兴了，特地带了3牲来谢谢菩萨呢。
只是可怜的宰相却，
哎呦，菩萨呀，我们同时求子，
他的孩子都周岁大了，长得白白胖胖的，还带来还愿。我夫人的肚子还是那样。
老宰相越想越不是滋味。
观世音菩萨，你到底灵不灵了？你是不是想吃猪头？他来求你，不过猪头三生供养你，就有孩子。好，如果你愿意送个孩子给我，将来不止三个猪头，300个猪头我都可以供养你。
宰相吞不下这口怨气，于是起了嗔心，发了恶愿。
哼，越想越生气，回去后我要我夫人马上就有喜，如果没有，我就要把你的庙拆掉。
古时候的宰相要想拆庙修庙，只要一句话就好了。他起这嗔念的同时，寺里的方丈和尚知道了，就叫侍者请这位老宰相到方丈室里来。
宰相大人，你请坐，先喝茶，吃点点心。
老和尚，你请我来有何贵事？
老衲想和你谈谈求子的事。
方丈没说倒好，说到求子简直把宰相气死了。宰相气冲冲地对方丈发怒，
说到求子真是气死我了，你倒是说说看，为什么屠夫求子就有，而我求子就求不到，是不是菩萨不灵啊？
你先消消气，老衲分析给你听。屠夫是个平民下等之人，要投胎做他的儿子，不需要有什么福德善根，随便一个灵魂都可以投胎到他的家里去，这是容易办到的。而您这位老宰相的尊贵是在万人之上一人之下，所谓宰相府中门槛高，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得去。而且你不但求子，还要这个儿子将来能治理国家，安定社会，这一定要有道德智慧善根的人才能到你家投胎哦。否则随便送个小孩给你有什么用呢？
哎，照老和尚这么讲，那我求子不就没希望了吗？
也不是没有希望，不过比起一般人当然难一点。
既然有希望，方丈你就想办法帮帮忙吧。
嗯，好吧，这也是你们的姻缘。在我寺里出家的弟子有好几百人，够资格到你府上去投胎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那个大徒弟。
真的吗？那现在就请你那个大徒弟跟我下山去啊。
跟你下山？那不是做你的义子了吗？
不不，我要亲生的儿子。
当然是要亲生的，我并不是要派个出家人到你家去做个继承子。
那要怎么做？方丈说的我一切照办。
方丈究竟有什么办法替宰相求得义子？
方丈您就快说呀。
我的大徒弟现在在寺院后面闭关修行，他已经修到没有五欲名利这些尘俗之心了，虽然贪嗔痴烦恼已经降服，但他的业种还没有断。这业种只要以情一触动，还是能够投胎。现在我们国家需要人，只有叫我那个大徒弟到你家投胎了。
那他要怎样到我家投胎呢？
这个我倒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你就择个日子到山上来烧香，但要有非常隆重的排场，锣鼓喧天的到他官房的周围来，使他心里动个念头，让他知道，哦，凡间还是这样的热闹好玩。只要他动了这个念头，我就带你说说情，叫他到你府上去投胎。
好，就这么办，到时候再请老和尚帮忙说情喽。
到了那一天，老宰相尽其所能地发动人众到山上来敬香，好像迎神赛会，沿途上敲锣打鼓，表演各种歌舞伎乐，非常隆重盛大，就这样浩浩荡荡地来到寺院。此时寺庙各处聚集无数的民众，大家都欢唱载舞，燃放炮竹，盛况罕见。而另一方面，方丈就假装着到官房去看看他的徒弟。
师父，今天外面这样热闹，是在做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当朝的宰相西夏五子到我们山上来求观音送子，求了3年还没有求到。这个宰相在他个人来说，有子无子倒是无所谓，可是现在确乎没有一个能顶天立地扭转乾坤的人来辅佐皇帝把国家治理好，使人民能生活安乐，奉行人道。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这个老宰相求子就是要求这样的一个人。
他能求得到吗？
能不能求到就看我这个徒弟要不要大发慈悲心到世间去化度众生喽。
大徒弟听在心里沉默不语，没有给师父任何答案。
未成佛道先结人缘，你现在虽然生死未了，可是振兴国家的衰败，解救万民的苦难也是很重要的，你就去吧。
大徒弟还是没有出声答应，老和尚又劝勉他，
你还是去吧，治理国家要紧，国家治得好，人民就能安乐，我们佛法才有人来护持，有人护持三宝，出家人才能安心办道。现在你去固然是为国家为人民，实在还是为了护持三宝啊，你好好的去吧。
虽然师父不断苦劝，大徒弟仍然沉默不语，不过事情似乎有了变化。
夫人终于生了，我的夫人替我生了个儿子，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
宰相回家后，经过了一年，终于如愿以偿，喜获灵子。这儿子的相貌就好像帝王之相一样。上庙下莲老和尚开示。
你们知道这个故事的意义吗？这故事就是说，国家五院十部的这些院长部长都是大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地位。
我们知道真正的出家人离欲修行，不为五欲所迷，纵然他没成道，转世在人间 决定能福国利民。
所以国家的贤君良臣多数是从僧中来，山中没有修行的人，国家不会有福报。山中有修行的人，世间有人供养修行人，才能国富民安，风调雨顺。这就是俗语说的，高山无行僧，朝中无宰相。